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2月31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在新年的前夕，跟我们一起来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否决有关巴勒斯坦建国的安理会决议案， Gmail 遭到封禁，中国官方回应含糊其辞，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想要加强对中国大学意识形态的控制，美国调查人员认为朝鲜可能从国外雇佣了黑客，帮助朝鲜上个月对索尼影业公司发动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短文。印尼当局相信已经确定了亚航失事客机主体的位置，这架客机在爪哇海坠毁，恶劣天气阻碍了救援行动。搜救机构官员星期三说，高达3米的海浪和狂风暴雨使救援人员不能在加里曼丹岛附近的坠机地点全面展开空中搜索。印尼搜救机构负责人苏里斯蒂奥说，救援人员星期三又从相对较浅的海域打捞上3具遗体，目前一共找到6具遗体。这架客机上载有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没有发现幸存者。星期二最早发现了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客机的踪迹。这架客机从印尼的泗水市飞往新加坡，途中遭遇风暴后失去联络。声呐图像显示，这架客机的主体完全倾覆，沉在海底。有关官员说，该海域的深度只有30到50米。调查人员希望在找到这架客机驾驶舱的声音以及飞行数据记录器之后，能够确定坠机的原因。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否决了有关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要求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星期二，即使美国没有投下否决票，这项决议案也不能够得到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由15国组成，通过决议案需要至少9票支持，而该决议案只得到8票赞成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威尔对投否决票作出解释，他说，以巴和平必须要通过艰难抉择和妥协才能够实现，而该决议案并不能够让双方更接近于解决以巴两国共处问题。巴勒斯坦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对安理会提出批评，声称安理会没有履行职责。该决议案规定，以色列必须在2017年撤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恢复1967年以巴战争之前的边界。东耶路撒冷将是新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这个决议案还规定，以巴双方必须在1年内达成一项和平协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的 Gmail 用户从12月26号开始呢，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访问邮箱。今天的谷歌官方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 Gmail 访问量有所回升，可是呢，用户表示虽然可以进入邮箱的页面，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收发邮件。美国政府对有关的报道表示关注，有关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对此事不知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周一表示，美方在关注此事。他说，我们确实在关注谷歌 Gmail 自12月26日起在中国被封锁的报道，我们会继续关注中国破坏言论自由，包括互联网自由的行为。我们认为中国当局对媒体和网站的审查与中国打造一个现代的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的愿望是不兼容的。而谷歌方面也在同一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并非谷歌方面的技术问题。谷歌回应说，我们检查过，我们的客户端没有任何技术问题。当被问及是否在和中国政府就此事沟通时，谷歌方面表示不能提供更多信息。事实上，自2009年起，谷歌在中国内地的各项服务就不时受到中国政府的防火长城的干扰。2010年， 谷歌公司因内容审查问题与中国政府交涉，并最终关闭中国版网页搜索服务，转用香港域名及服务器为内地用户提供简体中文服务。今年5月27日后，攻击者对谷歌在中国内地包括 Gmail 等各项服务的干扰趋于持续性。有分析人士认为，转折点在于6月4日的天安门镇压事件25周年日。上周五，谷歌 Gmail 邮箱在中国内地的服务更是被直接封禁。中国官媒《环球日报》12月20日发文表示， Gmail 邮箱无法访问有多种原因，不应简单指责中国政府，还让中国用户接受停用现实。文中写道， Gmail 不通既可能是中方的原因，也可能是谷歌公司的原因，还可能是复合原因。中国方面对谷歌的态度用一个疯子是远远无法概括。双方的关系一直是谷歌有多大意愿遵守中国法律的问题，中方态度一直比较稳定，谷歌是态度相对波动的一方。据悉，中国官方此次对谷歌邮箱的攻击采用的手段主要为 IP 地址截断以及 DNS 和域名的封锁。对于 Gmail 邮箱无法正常访问的原因，环球时报在文章中指出，如果说 Gmail 真是中方封的，那一定有新出现或者新发现的重大安全原因促成这一行动，而绝非仅仅出于已经持续十几年的担心。文章还称，如果 Gmail 果真是中国政府封锁的，中国的使用者就应该接受 Gmail 在中国停用的现实。然而，北风分析说，中国官方此次对谷歌 Gmail 邮箱的突然封锁，或许出于三点原因：一是技术方面难于破译谷歌邮箱的加密机制；二是宣示中国对互联网的主权；三是切断某些维权组织同海外的联系方式。他说，
第一方面就是说，说明中国的审查机制对于谷歌的邮箱的加密机制，它基本上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它不得不采取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措施，例如全面封禁谷歌邮箱的使用。那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在此前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是乌镇那个会议上提出来的彰显网络主权的一种举措吧，他用这种方式来宣告自己对互联网的治理权。当然封禁谷歌在我看来也可能有另外一个意图，就是说截断国内的一些维权群体对外的联系方式，让所有的互联网通信都处在审查当中，这可能是当局最主要的目的。
北风还谈到，在习近平时代，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向保守退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谷歌公司和中国政府的博弈已经持续多年，那么此次全面封禁事件会否逼迫谷歌妥协，接受中国的内容审查呢？北风相信，谷歌应该仍会采取不合作的姿态，并加强对反封锁技术的投入。他说，
Google 在不合作的同时，可能会加大技术上对这互联网审查的对抗。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The Interview，就是那个刺杀那个电影的播映上， Google 也是采取了这个姿态。
环球时报也表示，希望使用者顺其自然，做多少准备。这是否是一种永久停用的信号，人们可以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报道。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加强高效的党建工作。那么评论人士认为，这是意图要通过控制舆论来消除不同的意识形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月28日至29日举行的第23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示，要加强改进高校的党建工作，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办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官方的新华社对此进行报道，称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并强调各级党委和宣传思想部门、组织部门、教育部门要加强对高校党建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这是继中共中央办公厅十月发布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之后，国家最高领导人再次指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高校的思想和舆论控制。目前任卡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指出，这明确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政策走向。他说，
就是习近平执政两年，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就是他是在复制文革路线，就是左的那一套，就是毛左的那一套。他在高校里边加强党建工作，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高校更加明显的变为这个党校。
夏业良自2000年到2013年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以思想自由、直言不讳为名。他告诉记者，2010年曾有学生向党委告状，说他讲课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党委书记找他谈话后，开始监听他的上课内容。无独有偶，上个月闹得沸沸扬扬的《辽宁日报》事件，也是党报记者监听教授上课内容，举报教授们不执行党的路线。贵州有些大学的教室为了监控教师授课内容，还装上了摄像头。夏业良说，这种监控其实以前也存在，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明目张胆。夏业良谈到，党化教育在中国从幼儿园一直到成年人都要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所以中共中央宣传部掌控全国的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的各个方面。他表示，从他上课的经历来看，尤其以90后的学生为代表，深受其害。他说，
因为我2000年开始在北大教学，我那发现那时候的学生，这个主流这个绝大多数的想法都跟我们是很接近的，因此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在那个时候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学生对我讲课的这些内容有反感或者要举报。那后来这个就是最近这2-3年，这些90后的学生好像这种方面到底是被这个组织专门关照过，让他们有目的的来听东西呢，还是说他本来他的价值观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我想可能多少都有一点。
他谈到，学生档案的存在使得学生必须要注意自己的政治是否正确，因为凭三好学生或者凭研究生或者是要考公务员都可以跟政治挂钩，这与毛泽东时代的体制越来越相似。从著名的五四运动到后来的天安门事件，高校向来都是萌发学生活动与不同政见的摇篮，所以控制高校舆论是扼杀不同意识形态的关键。夏业良说，随着当权者对媒体、大学等公众舆论渠道的控制，中国敢说真话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对于很多驻北京的外国新闻机构跟记者来讲呢，2014年并不是太容易的，因为他们认为2014年外国媒体驻北京的记者工作环境更为艰难，一些记者采访的时候受到了干预跟骚扰，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很多外媒网站仍然被封杀。不过呢，在去年有很多外国记者抱怨签证延期问题之后，外媒记者今年延长签证的手续相对的平稳。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外国驻京记者俱乐部今年发布了2014年外国驻京记者的工作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外媒驻京记者的采访和报道环境更加艰难。西藏对外国记者来说仍然是禁区，外媒记者前往西藏采访需要西藏对外国记者来说仍然偏是禁区，外媒记者虽然可以去新疆禁区采访。外国驻京记者俱乐部今年发布了2014年外国驻京记者的工作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外媒驻京记者的采访和报道环境更加艰难。西藏对外国记者来说仍然是禁区，外媒记者前往西藏采访需要层层审批。外国记者虽然可以去新疆采访，但是当地警方经常干预外媒记者，使采访和报道无法顺利进行。美国之音记者今年春天前往乌鲁木齐采访爆炸事件的余波，在医院采访伤员时受到一批身穿便服的人员的干扰和全程监控。美国之音记者联系新疆外办要求配合采访，被有关官员以工作忙为借口婉拒。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员陈杰仁认为，将海外媒体视作外国敌对势力，是部分官员不自信的表现。
动不动就把国际舆论的批评称为敌对势力呢？实际上，一方面我认为是一些官员心虚的表现，他们不敢让民众知道这种批评，不敢让这种批评传播开来。那么第二个来说呢，实际上这是他们排斥国际舆论监督的一种表现。
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主席福特说，地方官员越来越不配合外国记者的采访工作，有些当地干部承认他们接到了不要同外媒接触的指示。此外，中国网络信息与外部流通不畅，很多外国媒体网站在中国都无法打开，像 Facebook、 Twitter 这样的知名社交网站也被禁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部副主任苏晓辉回应说，
关于这个 Facebook、 Twitter， 我们看到在部分的中东国家，这种工具被一些民运分子用来这个作为这种召集集会啊，然后进行反政府活动的一些工具，所以对部分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来说，我们看到了一定的风险。未来我们会不会开放是另外一种这个可能性，但是现在来说，我们觉得国内的舆论平台已经足够用，没有必要必须引入一些国外的平台来这个所谓的增加这个公众舆论的自由度。
在外国记者的签证方面，去年年底，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的记者签证延期遭遇麻烦。这两家新闻机构曾经对中国最高层领导家族的财富问题做出报道，驻华记者签证问题受到了美中最高领导层的重视和干预后，今年数百名外国记者顺利被延长了记者证和签证。不过，很多外国记者在采访时仍然受到骚扰。根据外国驻京记者俱乐部 FCCC 的报道，三分之二参与2014年度驻京外国记者协会调查的记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中，他们在中国从事报道的过程中遭遇干扰、骚扰以及暴力行为。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广东一家工厂星期三发生爆炸，造成17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说，佛山富华机械厂星期三早上大约9点半传出三声巨响，当时厂内有不少工人在上班。目击者说，厂房的屋顶被掀，周围工厂的玻璃也被震碎，目前还不知道事故发生的原因。香港食品卫生当局下令扑杀15000只家禽。此前从中国内地进货的一批肉鸡测试 H7N9 禽流感呈阳性。由于从中国广东进口的一批活鸡当中测出了 H7N9 型禽流感病毒，香港星期三开始杀鸡，并且决定今后21天之内停止从中国内地购入活鸡。当局还命令关闭发现禽流感病毒的家禽批发市场，停止营业21天，进行清理和消毒。这些感染了 H7N9 禽流感病毒的家禽来自毗邻香港的广东省惠州市。香港政府还暂时停止了本地家禽的供应，以争取时间对本地家禽进行检测。销售者目前只能够向顾客提供冷冻鸡肉。香港确认一名妇女上个星期被查出感染了 H7N9 禽流感病毒，她最近到过深圳，并且食用了鸡肉，因此被怀疑是在深圳感染的。
这辆貌似坦克的家伙其实就是一辆坦克，阿里克西·伊万诺夫把它变成一台转。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里克塞·纳瓦尔尼在前去参加抗议的途中被警察逮捕。抗议者们反对当天早些时候法庭对纳瓦尔尼腐败指控的判决。警察还逮捕了几十名在莫斯科红场和克里姆林宫附近参加集会的抗议者。人们从直播电视上看到集会一直是和平的。 几千人聚集在红场抗议法庭对纳瓦尔尼和他的兄弟奥列格作出的判决。美国国务院跟欧洲联盟谴责说，对纳瓦尔尼的判决令人不安，这是一项有着政治动机的决定，目的是让普京总统的这位主要批评人士闭嘴。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星期二在华盛顿说，俄罗斯人民应当拥有一个支持公开市场理念的政府。欧盟也谴责了对纳瓦尔尼兄弟二人的判决，欧盟说判决看起来是有政治动机的。欧盟呼吁在抗议这项判决时要实行克制。星期二早些时候，一家俄罗斯法院判定这位政治活动人士诈骗一家法国化妆品公司至少50万美元。那么谈到俄罗斯呢，现在大家最瞩目的一个俄罗斯的重大问题就是俄罗斯的经济。俄罗斯经济在11月份急剧的收缩，这是2009年10月以来的第一次。这也凸显了西方联合制裁俄罗斯以及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对俄罗斯正在放缓的经济构成了严重的影响。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辆貌似坦克的家伙其实就是一辆坦克。阿里克西·伊万诺夫把它变成一台赚钱机器，用来拉载圣彼得堡周围的公民。这是一个噱头，但是他希望这个噱头会吸引回头客，尤其是游客。俄罗斯很少有人觉得这么安全。俄罗斯卢布币值继续下跌，11月份的 GDP 下降了 0.5%， 这是2009年10月以来的首次收缩。英国投行 IG 集团资深市场分析师阿里克斯·比彻姆说，
我认为如果计入油价下跌、制裁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结果，包括俄罗斯政治的不确定性，那么前景要比许多人担心的更加糟糕。
经济不景气的阴影笼罩着俄罗斯的节日季节和消费者。自六月以来，油价下跌了差不多50%，加上因俄罗斯介入乌克兰问题，西方对它的制裁，导致外国资本大量流出俄罗斯，今年的外逃资金超过1000亿美元。问题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上述问题还能扛多久？
俄罗斯和普京总统的处境会更加困难。问题是，俄罗斯能够很快从经济的螺旋式下跌中抽身吗？我认为答案一定是不。在俄罗斯经济好转之前，还会更糟。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说，
我们应该立刻行动。金融市场的情况非常不可预测和复杂。我们已经决定向银行投放196亿美元，这是一笔巨额资金，应该能够帮助银行化解紧张，稳定局面。
有人认为俄罗斯会流行前苏联时代的圣诞装饰，但是预计继续下滑的卢布将导致俄罗斯明年更高的通货膨胀，因此许多人希望这样的节日装饰只不过是提醒人们过去的日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索马里政府说，美国在萨科镇附近发动的空袭炸死了青年党主管情报的头目。索马里国家情报与安全局星期二发布声明说，在星期一的空袭中，阿巴迪·沙库尔·塔赫里跟另外两个人一同被炸死。声明说，他乘坐的车辆在萨科镇与加瓦里村之间行驶的时候被炸毁。美国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证实，塔赫里是美国空袭的目标，不过他没有证实那次空袭是否成功。从属于基地组织的青年党试图推翻索马里政府，要把索马里变成一个保守的伊斯兰国家。冈比亚总统贾梅目前正在回国途中。几小时前，这个西非国家出现可能发生政变的传言，冈比亚政府对此予以否认。冈比亚首都班朱尔的居民跟外交官说，武装袭击者星期二清晨在总统府附近开枪，把他们惊醒。最初的报道说，与总统府卫兵有关联的军人参加了战斗。法新社援引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军官话说，三名嫌疑人在枪战中丧生，其中包括据称是这起袭击主谋的人。这名军官说，这个人是一个逃兵。在菲律宾，热带风暴蔷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53人了。在菲律宾中部跟南部，风暴引发了滑坡和洪水。星期二的死亡人数最多。蔷薇星期二离开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一天前当地的公路还有桥梁因为暴雨而关闭。灾区发生大规模的滑坡，房屋、汽车被石块跟泥土掩埋，当地很多居民还有当局来不及做出反应。 有关官员说，有几十所房屋被摧毁。很多灾区还没有从去年的超级台风海燕恢复过来。海燕是侵袭菲律宾的最强台风。那次的海燕造成7300多人死亡，登陆的风力之强创下纪录。在海燕灾害过去一年之后，成千上万灾民到现在还住在帐篷里。近年来，菲律宾屡次遭到异常猛烈的台风侵袭，包括2012年的台风宝霞，那场台风造成1900人死亡或失踪。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韩国星期一提出恢复跟朝鲜就韩战、离散家庭重聚等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来进行对话。那么首尔在做出这个姿态的同时呢，刚好是朝鲜跟西方国家因为网络袭击还有人权侵犯等等问题在进行对抗之际。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长柳吉在向朝鲜提出就能够团结双方而非导致分歧的问题举行对话。
남과북이직접만나평화통일을만들어가는방안을협의해나가야할것입니다
柳吉在说，韩国统一筹备委员会正式建议双方在一月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在过去一年里，平壤方面与首尔及其重要盟友美国间处于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双方最近因为网络袭击问题相互指责。韩国指责朝鲜对其核电厂发动网络袭击。美国官员表示，平壤方面的黑客入侵索尼影业公司网络，试图阻止该公司发行一部有关刺杀金正恩的荒诞喜剧。朝鲜否认了这些指控，并指责美国对朝鲜的互联网进行干扰。朝鲜当局还对奥巴马总统进行粗鲁的人身攻击，把他比作一只猴子。与此同时，在一份详细描述其政治监狱网络以及谋杀、酷刑和强奸等暴行的报告面世以后，国际社会加大了对平壤方面施压，要求其解决糟糕的人权记录。而在重启有关遏制朝鲜核计划以及取消联合国经济制裁方面的谈判基本上没有进展。韩国统一部长的建议旨在通过就已达成广泛一致的问题进行合作，以缓解当前的紧张局面。他提及的合作问题包括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扩大文化和体育交流，以及二战后摆脱日本统治的朝鲜半岛光复70周年庆祝活动等。军方智库韩国防卫网络的负责人申隐军支持这个温和建议，认为是双方合作而非以冲突为题举行谈判的一个途径。
지금미북관계가경색되고여러가지문제가있다하더라도우리는대화의
申隐军说，虽然美国和朝鲜关系紧张，并且仍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他认为朝韩间进行对话是适当的，因为韩国不应该切断与朝鲜进行交流的渠道。原计划于2014年初举行韩朝对话，因边境发生小规模武力冲突而被取消。韩国活动人士用气球向朝鲜投放反平壤传单，引发了那场冲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会在其年度新年致辞中提及朝韩双方以及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的前总统陈水扁，他呢因为贪污腐败案在台湾狱中服刑。那么目前有关于他的健康问题持续引发关注，至于他是不是可以保外就医，也可能在几天内就可以做出决定。根据台湾方面最新的消息，说是可能是由法警护送他回高雄的家去保外就医。那么对于他是不是应该保外就医呢，台湾的蓝绿立法委员也有不同的看法。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法务部星期二表示，台中荣民总医院还没有将前总统陈水扁的医疗鉴定报告送到台中监狱，所以目前还无法让他保外就医。不过台湾许多媒体都报道，由于医疗鉴定小组确定陈水扁脑部、 漏尿、手抖情况严重，审核无误，已经一致通过让便保外就医。如果作业流程迅速，便渴望可以回家跨年。与此同时，从28号开始争取陈水扁保外就医而绝食的前副总统吕秀莲表示，自己不逞强，头有点晕，走路很虚弱，但是经得起考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袖手旁观，并要大家元旦到总统府向马英九算总账。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马伟国星期二重申，总统府尊重法务部依照医疗专业和法律规定所做出的决定。台湾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吕学章告诉美国之音，陈水扁是贪污犯，基于尊重前总统，政府已经在监狱当中给予他良好的待遇，因此不需要保外就医。
我们在培德监狱啊，已经有200多坪的一个花园，让他活动的空间。是啊，如果我们能够加强他的医护照顾的话，应该是更恰当。但是绝对不能说行，维护人权，支持人权之名，行来捍卫贪污犯之实。
吕学章还指出，有人说马英九让扁保外就医，乃至于给予特赦，有助于台湾蓝绿和解，但是他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因为要结束朝野恶斗，未来靠的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和很可能接任国民党主席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告诉美国之音，根据台湾已经国内法化的联合国人权两公约以及国外人权专家的报告，陈水扁应该获得保外就医的权利。
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政府单位没有啊这个权利呢，让一个我们的前总统，那他受到更比其他的一般的受刑人更不公平的一个对待，那他的情况其实蛮严重的。所以呢，虽然他说好，他要再找专家再来这个评估，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即使他的程序是可以快一点，因为这牵涉到一个人的一个健康，甚至是整个人甚至是不是有生命安全的一个危急的一个问题。
尤美女还说，如果陈水扁是一个罪大恶极的贪污犯，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持续为他争取保外就医或是特赦的机会。反而这起案件是否涉及政治迫害或是媒体炒作，才是应该关切的问题。陈水扁及其妻子吴淑珍涉及了多起贪污舞弊案件，陈水扁也成为台湾司法史上第一位坐牢的卸任元首。陈水扁因为一起土地并购的收贿案件被判刑20年，目前已经入狱服刑6年。陈水扁在监狱当中不断传出健康恶化的消息。面对陈水扁的案件，台湾总统马英九则表示不介入司法个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欧元。欧元这个货币呢，它到底在2014年的表现如何？那么到了2015年，就是明年明天的开始这一年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到了欧元区年末成绩单出笼的时候了。12个月以前，欧元区在外围债务方面得分不及格，不过或许在努力方面还算好吧。现在他还是不及格，不过这次是通货紧缩惹的祸，还有沉闷可以让他再得个不及格。大和资本欧元区经济学家库恩泽这么说，
似乎没理由期望下一年与我们今年所见相比会有特别强劲的加速增长。
通缩可能影响到每个人，有些农夫说奶价下跌他们只能关门。宏观层面上，希腊位居焦虑排行榜首理所应当，可是欧元区核心成员国居然也在榜间，法国和意大利以及他们挣扎着改革还有控制预算，而今连德国也难幸免。查尔斯·斯坦利的私人客户主管巴特斯通·卡尔说，
这些数据在我看来暗示德国国内需求可能疲弱，所以我担心欧元区的经济火车头也开始颤抖了。
对2015年的良好意望或可总结为量化宽松，但是 欧洲央行及其行长马里奥·德拉基在谈起该行推出刺激政策的可能性时，可谓技巧高超，不会有多大的刺激措施。他可能还不想在近期内使出他公认的最后一个绝招。石油价格可能帮得上忙，油价下跌让勒紧裤腰带的消费者稍有了一些富足感，但其中暗藏陷阱。
原油价格持续下跌会导致欧元区未来几个月某个时间点发生非常负面的整体通胀的可能性增高。
而且如果不改革，可能连宽松政策也不起作用了。法国巴黎银行副统首席策略师菲利普·吉塞尔斯说，需要用一些新的药方。
我们仍然希望2015年将会有大的收获，有欧央行向系统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德国会增加一些支出，而法国可能会有更多的重组计划。
如果没有这些，2015年的欧元区经济会含义更深，而对政治上坐如针毡的人来说，他们的温度则在朝着反方向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上个月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遭到了大规模的攻击，那么这个黑客呢，根据调查人员认为是朝鲜，可是呢，朝鲜有这样的能力吗？美国调查人员认为朝鲜可能是从国外雇佣了黑客来帮助朝鲜上个月对索尼影业公司发动这样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接近调查的一位官员私下透露，由于朝鲜本身缺乏发动复杂网络攻击的能力，美国调查人员正试图确定朝鲜把一些网络工作外包的可能性。针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攻击，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美国公司遭受的最具破坏性的网络攻击之一，因为黑客不仅窃取了大量的数据，而且还清除掉硬盘上的数据，并致使索尼的网络宕机一个多星期。美国官员调查这次网络攻击时，联邦调查局坚持认为平壤是主要责任。但是帮助索尼调查这次攻击的美国网络公司火眼的曼迪亚鉴识部门主管凯文·曼迪亚说，他不知道谁是幕后黑手。
At the end of the day, 归根结底，除非离逮住坏蛋只有一步之遥，否则人们总是可以有各种推断，这就是事实。如果你是执法人员，想把一个黑客投入监狱，你要做些什么呢？通常是你得透过玻璃看到他正在敲击键盘侵入网络。对很多人来说，那是能找到黑客的唯一证据。
曼迪亚说，确定谁发动了网络攻击是一个极为困难的过程，因为黑客可能会留下假证据欺骗调查人员。朝鲜否认对索尼影业发动了网络攻击，并誓言要反击美国的任何报复行动。宣称对这次黑客攻击负责的人在互联网上发帖说，索尼影业出品的描写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虚构电影采访激怒了他们。但是安全专家开始质疑联邦调查局所做的平壤策划了这次网络攻击的断言。咨询公司 Talia Global 说，对黑客嫌疑人通信的语言分析结果表明，黑客更可能来自俄罗斯而不是朝鲜。网络安全公司诺斯怀疑索尼内部人员可能是元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讲，现在呢，他剩下任期只有两年了。他表示，在他跨入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而经济呢，比他在2009年就任总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强劲的时候呢，他能够关注他所称的内政外交方面的长期项目。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采访时候还表示，他不排除跟伊朗改善关系，并且以缅甸跟突尼斯为例，说明民主制度是有可能向前推进的。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奥巴马星期一对美国公共广播机构 NPR 电台发表评论，他说，他最近在移民和古巴问题上采取的行政措施是多年努力的结果。他说，他之前就预测2014年是一个突破年，而且在执政六年经济正在改善之际，他终于有机会可以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了。
But at the end of 2014, I could look back and say,
不过在2014年年底回首过去，我可以说我们的经济处在不错的状况，而且已经持续了相当的一段时间。世界各地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美国的领导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让人解脱的是，我们做的很多工作现在已经开始结出成果，而我接下来也有机会开始关心其他的一些艰巨的挑战。担任总统之初，我并不总是有时间或者能力处理这些问题。
奥巴马说，他现在希望聚焦长期项目，比如确保所有的美国人都能从经济改善中获益。在国际领域，他说，
虽然我们在管控伊斯兰国，试图击退并且最终打败他们，虽然我们在以负责任的方式执行阿富汗撤军计划，与古巴建交等这样的举措是我希望能够继续推行的。部分原因是，坦率地说，任期快结束的总统比刚上任的总统做这些事情更容易。
奥巴马被问到他在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之际，是不是有在德黑兰开设使馆的愿景。奥巴马说，这两个国家是不同的。他说，同样的古巴政策已经执行了50年了，这么个小国不构成威胁，现在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奥巴马说，伊朗是个大国和技术先进的国家，有着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历史，对以色列持敌对态度，还试图发展核武器。他说，改善和德黑兰的关系将取决于达成一项可验证的协议。奥巴马说，随着时间的发展，制裁可以取消，伊朗有可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而这将成为改善关系的基础。自从1980年伊朗活动分子占领美国大使馆并扣押人质以来，美国跟伊朗一直没有外交关系。美国和其他五个国家，即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一直在谈判，争取达成协议，让伊朗保持和平用途的民用核项目。伊朗一向否认本国核项目有军事目的。虽然双方在2013年11月达成临时协议，但未能敲定全面协议，会谈延期到明年，新的最后期限是6月底。在推动民主、人权、良知和法治问题上，奥巴马提到了缅甸和突尼斯这两个似乎正在经历转型的国家。他说，在有些国家，美国可以利用机会尽自己的能力提供帮助。然而，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国家建设问题上，奥巴马说，这些都是跨代项目，美国可以帮助，但无法代劳。至于俄罗斯及其在乌克兰的行动，奥巴马总统说，稳步的制裁压力正在使俄罗斯经济呈现出足够的脆弱性，并且越来越难以管理。奥巴马还说，在代价高昂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之后，他希望把美国的资源集中在国内，修建学校、公路，发展基础科学和研究。美国之音贝蒂，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不久前出台了中国人权行动计划2012到2015年中期评估。中国官媒对这份评估呢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呢，中国官媒也批评美国的年度人权报告。那么人权组织则表示，他们非常乐见中国认真对待人权问题，但是呢，这个行动计划还是应该接受国际的评估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所做的报道。
中国政府于12月23日举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年中期评估总结会议，会上强调了自2012年以来中国促进人权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强调本期行动计划各项目标任务得到较好落实，大部分量化指标已完成一半甚至更高。新华网与环球时报均对这次会议作出极高的评价。环球时报在社评中表示，中国在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等人权领域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对此，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有不同的解读。他说，从现有的信息来看，我们很难判断这份评估到底是否有意义，因为除了一些发展权的数据以及贫困与收入数据之外，评估并没有给出多少信息。我们对于第一份和第二份人权行动计划的一个担忧就是他们过于宽泛，两份计划都包括了
多内容，但是却略去了一些最严重的践踏人权的行为，所以很难讲这份评估到底是真的有意义，还是中国政府只是要做做样子。
对此，国际特赦美国分部国际宣导主任库马则乐见中国政府正视人权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
We are extremely pleased that China is at least taking human rights seriously.
总的来说，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中国至少开始正面面对人权议题。即使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拒绝讨论人权，或者是中国不给人权以重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很高兴中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而且制定了行动计划。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有一个独立和公正的国际第三方来评估这份行动计划。
环球时报集中报道了生存权、发展权和受教育权的发展。就生存权这一项，环时报道说，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7%和9.3%，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1%，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650万人，无不显示出中国人民生存权的进步。在被问及是否同意这个评估时，国际特赦的库马这样说
：China executes more people than all the other countries put together。
中国每年处死的人数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所以生存权在中国是不受保障的。中国政府通过非公正审判和严刑逼供，每年处死大量的人，所以至少在生存权方面，中国并没有进步。
他在谈到教育权时说，中国称在全国实行了9年制义务教育，如果国内所有适龄儿童都得到了平等的教育，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他再次强调，这需要第三方对此进行评估，而不是中国自行评估。新华社在社评《美国人权传教士能向中国学习什么》一文中说，美国每年在人权报告中批评中国，但对自己国内践踏人权的状况只字不提。文中说，美国弗格森镇事件、关塔纳摩湾监狱虐囚事件都能显示，美国是一个虚伪的人权捍卫者。库马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说，美国的人权报告其实是国会要求国务院每年为政策制定进行的背景报告。他表示，中国一直对批评其人权的国家或组织持敌对态度，他希望这一点得到改变。库马说
And above all, we like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we have criticized the U.S. on a number of issues, but U.S. alone, they themselves have done it.
人权观察组织也批评美国的情况，但是美国自己也会对自己的行为提出批评，就比如参议院最近发表的关于用刑的报告，这就是美国自我揭露的做法，也是中国应当学习的。美国并不是只说他国不好，他们也对自己的行为提出批评。
他说，这并不表明美国就做得完美无缺，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国际特赦对弗格森事件以及美国中情局用刑事件都非常关注，并提出严厉批评。库马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中国开始处理人权这个问题。他说，最终人权是看一个国家的政府以何种方式对待自己的国民，就像是一个家庭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他说，在对待人权问题上，没有国家是完美无缺的，所以中国政府不应当总是防备他国和人权组织。如果未来中国政府能够以人道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国民，那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件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对于中国人关切的空气污染问题呢，2014年有一些特殊的图像。那么2014年对于中国来讲呢，就空气污染的治理来说，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也是有戏剧性的一年。那么这种历史意义跟戏剧性究竟大致是什么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也成为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人口密集的东半部常年笼罩着浓重的烟雾，在卫星图片上都可以明显的看出。首都北京更成为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然而， 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在北京召开会议之际，北京的空气质量大为好转，尽管没有好转到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健康标准水平，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限制北京车辆通行，勒令北京周围地区成千上万家工厂停产，甚至限制居民烧火做饭，火化厂火化，加上天公作美，北京终于见到了那难得一见的蓝天。 APEC 蓝即2014年 APEC 会议期间北京的蓝色天空，引申意为形容事物短暂易逝不真实的美好，这种说法不但在中国不胫而走，而且也成为国际媒体间的笑谈。更有中国网民把本来是用来表示亚太经济合作的英文首字母缩略语解释为英文的空气污染终于被中共控制的英文缩略语。假如说 APEC 蓝富有十足的戏剧性，紧接着 APEC 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承诺减少和封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所达成的协议，则被广泛认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是全世界头号和第二号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大国首次做出这样的具体承诺。中国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物主要是来自煤炭燃烧，煤炭是中国压倒优势的能源。习近平国家主席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到来之际封顶，同时将非化石燃料在中国能源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到大约20%。由于中国国情特殊，中国必须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才能避免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动荡。因此，在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所能源安全项目主任迈克尔·赫伯格看来，中国如何达成承诺的目标，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巨大挑战。
在保持经济强劲的同时进行能源替换，减少煤炭用量，我想一个比喻可以是，这相当于一边以时速13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边更换汽车轮胎，这种事情确实不是容易做到的。
与此同时，在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胡涛看来，中国用减少用煤，从而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障碍。
我们一个星期前得到的最新的煤炭价格，假如把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煤炭在中国的价格比8年前还低了好多。对中国的公司来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会做什么呢？
胡涛解释说，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和价格规律告诉人们，一种商品价格低廉会导致对该商品的需求增加，强行压制这种需求则必然导致欺诈。来自中国国内外的报道说，自中国政府近年来开始要求各地企业减少污染和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以来，通过阳奉阴违和欺诈继续排放的情况普遍存在。在国际承诺和国内公众抗议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过去30多年来的空气污染日渐加剧的趋势是否会得到扭转，目前还有待于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豫港，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非洲地区的动荡不安跟尼日利亚激进教派博克圣地有很大的关系。这个组织攻城略地、肆无忌惮的恶行引起全球的愤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组织说，博克圣地仅在2014年上半年就杀害了2000多人，大约是前4年的反叛活动所杀害人数的总和。在东北地区，尼日利亚人为死亡和失踪者而伤心哀痛。219名齐伯克镇女学生仍然下落不明。伯克圣地今年4月把他们从宿舍劫走，让全世界清醒地看到尼日利亚东北地区的恐怖。把我们的女孩带回家的推特标题传遍全球，这场运动方兴未艾，尼日利亚每天还有集会。 2014年，反叛分子攻占城镇和村庄，烧杀掠抢。到年底，冲突已使100多万平民百姓流离失所。博克圣地首领阿布巴卡尔·谢考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分析人士说，这一宣称在此刻鼓动性大于实际性。不过，激进武装继续推进。博克圣地2014年还继续展开炸弹袭击，11月就发生了3起重大袭击。在波蒂斯库姆的一所男校，至少47人丧生；在卡诺的一座清真寺，至少120人遇难，大约250人受伤。在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的一处市场，两名女性自杀炸弹手炸死了至少45人。
这些疯子在这里做的完全违背了伊斯兰教义，他们就是发怒的疯子。我相信地狱里最炙热的烈火是留给这些疯子的。
卡诺的埃米尔呼吁民众自己拿起武器。
我们不能坐等当兵的到来，在他们赶到之前，屠杀已经结束了。有些当兵的扔了枪就跑。
2014年，尼日利亚军队呈现出承受重压的迹象，在东北部，总共有66名士兵因哗变而被判死刑。在博克圣地袭击了边境线喀麦隆的一侧之后，喀麦隆发起了攻势。分析人士认为，博克圣地在2014年成为地区性的威胁。尼日利亚总统古德拉克·乔纳森争取在明年2月当选连任。东北地区的战事为投票布下了不祥的阴云。美国之音记者卢克·达卡尔报道。
各位听众，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这种传染病过去和现在依然都是影响巨大的人道危机。有2万多人感染了这种病毒，其中7800多人丧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年终报道，由皮尔逊在开罗为您报道。
埃博拉疫情2013年岁末在几内亚农村地区悄然出现，随后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肆虐，并且蔓延到尼日利亚和马里，导致医生、医护人员和1/3以上的感染了这种病毒的人死亡，数千儿童变为孤儿。埃博拉疫情从未像这样严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下属的全球健康中心负责人汤姆·肯勇说，非洲其他地方爆发的疫情比较容易地得到了控制。
当地公众知道这是埃博拉，他们采取措施防止疫情蔓延，他们不再触摸病人、触摸尸体，将尸体安全掩埋，他们用漂白液洗手，彼此互不触摸，这样做能制止疫情爆发。
不过在西非，甚至连医生也措手不及。雷莎·诺伦是疾病中心疾病监测员，他说，战争使人们害怕外来人，不愿意同外来人合作，也不愿意改变会传染疾病的一些做法。
许多人认为埃博拉是一种诅咒，是巫师的到来，是人们出现这些问题。
同中非边缘地区不同，西非民众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向人口聚集的城市流动，这就使病毒很难控制了。
在这次疫情爆发过程中，人口流动确实是个大问题，人们还在继续流动，不断有人面临感染的威胁。
医生无国界组织6月曾经警告埃博拉疫情已经失控，世界卫生组织8月份称埃博拉疫情是国际公共健康的紧急事件，这时援助终于到来。美国军方派遣了3000军人在利比里亚修建治疗中心，其他国家和组织甚至包括一些个人也提供了援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12月中旬说，一些地区出现转机，而另外一些地区，特别是塞拉利昂，则出现疫情的新爆发。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自满是大敌。为将疫情彻底消灭，我们已经成功地打破了一些陈规，不过我们需要继续努力，采取更多做法消灭疫情。
尽管很快就可以研制出埃博拉的有效疗法和疫苗，但及早治疗以及基本的护理依然是幸免的最佳希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这次的时事经纬即将要告一段落，马上为您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也预祝您新年快乐，待会儿见。